对，
没有感，没有深入，就是不会触动他自己的。那你怎么说？你可能就是说，钙是人们健康骨骼和坚固牙齿的基础。那其实在这里你要知道一个题外的一个知识点是什么？我们人体钙的一个分布，99%在骨骼和牙齿当中，1%在血液当中。就这是学习的思路啊，1%在血液当中，但是呢，身体在钙的分布有一个优先分配的机制，它会首先满足我们血液当中钙的需求。所以其实你才会出现下面来的，为什么缺钙会有铅污染？因为当你缺钙的时候，它身体就是有一个补偿的机制在里面，就是当你缺了事儿，它就好像就要自救嘛。那身体特别的聪明，它会自救，就我就要溶解我的骨骼，然后释放钙入血，来满足我血液当中钙的一个需求。但是自然界当中呢，钙和铅又是不分家的，你没办法去分开。同时呢，这也说明我们的钙的优势在哪里，是因为它的铅的含量在多少以下？
低于国家50%，国家标准。
对，一下是吗？
对。
对，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分离的，但是我们做到了比国家标准还要低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孩子说，哎呀，我们缺钙了，我们要补钙。但同时，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孩子就有多动的症状？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不是铅中毒啊？是不是铅多了呀？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孩子去做微量元素的时候，他铅是会高的，在国际的标准是要求最好是10以下啊，或者是20以下。那你超过20，其实他都建议你去治疗的排铅。所以这就说你选择一款产品的重要性，不是它你叫个钙，你就可以吃的。这什么叫安全性？是就是你讲给别人一听的话，别人就哇塞，原来还有这些东西在里头啊，是不是？那这一个就是骨骼和牙齿，然后说孕妇哺乳期的妈妈需要足够的钙，保证胎儿和孩子的健康的一个发育。那么这就说钙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比如说孩子有生长痛，就是他的腿或者肚脐周围，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孩子就是说，特别是就是孩子生长发育比较快的一个季节，不是3、5月份啦，或者就是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发育，就是小孩子8、9岁的时候长得比较快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有一个生长痛，就是肚脐眼周围或者是腿。他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就是哎疼过了就好了，然后想起来又疼，你上医院去看看，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实质性的病变，他什么？他就是缺钙了，他没有满足他正常的一个发育，他就会去疼，他没有足够的钙去沉积到骨骼，促进骨骼长骨的一个发育，那么他就会疼。那么他为什么肚脐眼会疼呢？因为当缺钙了的话，钙就是它是舒缓神经的一个作用。缺钙的话，它就会痉挛，对你肚子就疼。为什么神经性偏头疼的时候你要给它补钙？对，因为神经性头疼就是说它缺钙的事儿，它血管就会痉挛。为什么高血压与缺钙有关系？因为当缺钙的事儿，它就会痉挛。一痉挛的事儿，阻力就大了，那么你血压就上去了呀。这是你要知道的东西。然后说，你看儿童、青少年足够的钙来维持正常发育，中老年人防止骨质疏松。其实你们知道的钙，很多人都觉得它与骨质疏松有关系，对吗？就是哎呀，你缺钙了会有骨质疏松。那你要知道，女人就是我们人的话，大概在什么时候，就说我们的骨就是骨密度都开始就是走下坡路了，
20-30岁，
知道吗？30岁是吧？
对，
对，30岁。对，30岁的时候，其实你那阵儿再补钙，它有时都沉积不到你的骨骼当中去了。所以就说你现研究发现，就是你青少年这期间，你如果补上足够的钙的话，也就是说在孩子6岁之前，它是一个营养银行，有一个营养银行的称号在里面。也就是说在6岁之前，你如果各个营养你都给它储备得很完善的话，它就像你的存款，就是我们有那个活期的，还有死期的，是吗？它就像死期的一样，会给你存在银行当中。就是未来它会就是，哎，当我没有了，我就拿出来花。但是你过了6岁之后，对不起， 你这个死期再存不进去了，你多少就是多少。为什么就是说他说的，你看儿童啊，就是胎儿啊，孩子啊，儿童，就是他会影响到你一生当中的健康，因为他有一个银行，就是那个营养银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存在啊。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你理解的骨质疏松，对吗？所以钙的摄入是全家都是关注的事，这就过去了。你先下水，最后其实那一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哎，你知道99%的骨骼和牙齿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补钙要趁早，而不是等着你缺钙的时候再去补钙，因为它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对吗？
对
啊，营养银行的作用，对，你看，然后接下来你会说，钙还参与了神经系统、肌肉、神经之间的控制调节。你要知道，神经系统，钙与暴躁有没有关系？钙与焦虑有没有关系？钙与抑郁有没有关系？
有，都有。
你通过这句话，你就知道哦，它与那些东西有关系。那么你然后就是后续给大家讲了各种疾病的调理的那个思路的时候，会讲钙为什么会基础营养必须有钙。其实就一句话解释好了，136的多种疾病当中，105种疾病都与缺钙有关系，所以它必须是基础的配方当中，任何疾病都要有的，是吗？那你看一看，就是肌肉神经之间的控制调节。神经就是说，当你的神经传递地址，就是钙参是一种神经传递地址，就是专业术语叫钙是神经传递地址。所以说，当缺钙的话，如果缺在心脏里，心律失调，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或者窦性心律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说它是神经递质，然后呢，神经递质的时候，那与你孩子的多动有没有关系？与你孩子的精力不集中有没有关系？与你的抽动有没有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疾病要用到钙。也就是说，当你在给别人开方子时，这个孩子是抽动症，你怎么给你解释你在这个疾病当中你钙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呢，还参与凝血机制啊。这个后面就是说你凝血机制当中，就是你像我们学医都知道它有钙的参与，如果钙缺失的话，你凝血机制就是它会让你有时出血不止，同时也参与细胞表面的稳定性有关，是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通以分析表明人类这么些与这个106种钙有关系。那么整个这个前期的话，你知道这一些东西就足够了。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他会你读的这些跟别人说是不一样的感受的？
对
啊，他是告诉了你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是吗？
嗯
OK， 好的，那继续往下读，鞠红姐。
好的。钙怎么和铅污染连到一起了？我们都知道，从孕中期开始，胎儿骨骼牙齿加速，孕晚期是骨骼牙齿钙化的高峰期，母婴都要为自己未来的健康储备钙和维生素 D， 所以适量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在女性一生中，孕期和哺乳期是对钙需要量最大的时期，身体的平衡机制会在对钙摄入不足时，把平时储存在骨骼里的钙转运入血，来去满足自身健康和胎儿的健康需要。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将影响胎儿的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同时与胎儿的佝偻病和出牙延迟都有关。但是同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孕期和哺乳期也是女性一生中血铅浓度最高的时期，因为在我们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工厂废气废水排放的污染，也许是吸入了过多的汽车尾气，也许是因为家庭装修或者是工作的原因，经常和油漆油墨，总之是会污染的东西打交道，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饮食原因，比如有些人特别偏爱吃松花蛋等等，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铅都在我们的骨骼中留着呢。今天当我们经历怀孕和哺乳期时，当我们钙摄入不足时，当我们血钙开始转移时，这些铅也会随着进入血循环，这样就让我们的孩子出现早期铅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这里面呢，你就是要知道一个信息，就是怀孕期呢是钙需求最高的，然后如果你缺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溶解骨骼，释放 入血是吗？所以顺便把你的铅就释放进来了。那你就是说你会引发胎儿的铅中毒啊，宫内铅高铅污染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妈妈一听她都会觉得挺可怕的是吧，她有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与牙齿有关系，那么你知道孕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乳牙和恒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牙胚就形成了？
应该是三四周吧，反正是特别早，我记得应该是孕早期就有了吧。
嗯，乳牙恒牙呢？
恒牙应该是在六七个月的样子。
五个月
嗯，
对啊。然后就是其实他在孕早期和这个孕中期的时候，他的乳牙和恒牙他的牙胚就已经形成了。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出牙晚啊，比如说牙齿参差不齐，小黑牙，通通的都是蛀牙，都是与缺钙有关系的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缺钙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磨牙啦，说梦话啦，夜啼啦。你看他为什么磨牙，为啥磨牙，与这钙的哪个功能有关系。你想想你什么时候会磨牙？
夜晚。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你夜晚睡眠不好，它就是神经，就是我说钙有安抚神经的作用，它就是那一块。当你夜啼的时候，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都是神经，你夜啼你做梦，然后你这一块知道这一些就好了。
那如果作为准妈妈有了这样的铅污染的情况，对母婴特别是孩子会有哪些危害？首先我们要知道孩子不像成人有比较好的血脑屏障，铅进入体内更容易对他的神经系统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母体的血铅水平直接影响胎儿脐带血铅的浓度。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儿童卫生合作中心戴耀华教授多次强调，任何水平的血铅都会对孩子成长中的大脑产生损害，同时还会影响造血、免疫等多系统功能。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宫内因为妈妈的营养不均衡已经受到了铅污染，早期受到铅污染的孩子在新生儿阶段就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会更爱哭闹，非常敏感，易激惹，难带养。同时也需要大家了解，男孩子对铅神经毒性会更为敏感，早期的铅污染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两岁时智商会低于没有污染的孩子，而铅污染也会导致孩子出现难以矫正的贫血。钙铁锌的吸收不良会影响孩子的体格成长，这样的孩子也会爱生病，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那已经发现了早期铅污染的孩子以学龄期甚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结果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儿童卫生合作中心的戴耀华教授的报告中早就有提到，当我们还在为降低婴幼儿因钙和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而努力时，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更具隐蔽性和远期伤害的铅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
这一段呢你只需要记住说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他不像大人一样有血脑屏障。就是他血脑屏障作用是什么，他会筛选，允许一些东西进来，不允许一些东西进去的啊，对他有伤害的东西他不允许他进去的，所以就是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大脑的一个安全性。而在孩子的时候他是没有这血脑屏障，就不会像大人那么好，就像个筛子一样啊，他这个筛眼就比较大，
全漏进去了。
对对。然后呢在你就要知道说缺就是铅高的孩子啊，他就是比较爱哭，就是情绪比较就是易急眼嘛，所以他就难带。那你这一个要知道。而且就是说男孩子可能是更明显，两岁时智商会低于没有铅污染的孩子啊，这是人家就是临床大量的数据做起来的，你只需要记着就好了。那么铅污染会导致出现为什么难以纠正的贫血呢？它为什么会影响钙铁锌的吸收呢？谁有知道的？
因为他们同为二价，互相的那个、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难以矫正，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铅排出去，他们是一个通道，其他的影像的吸收和利用，它吸收不了啊。
就是说要把铅替代出去，才能让铁
对你只有 对你替代出去了，它才会留出空间来。比如就像是说，哎，我在这上有一个通道，只能允许一个晶体，那你天在这上站着呢，我其他的怎么办？你进不去，你怎么去纠正？你只有把它给排出去的这个空隙留下来了，然后我就能进去了。它是难纠正，不是说不能纠正。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意思。
啊，
对，
它为什么不能纠正？因为就是说它只是影响你的心，它就是说你说它俩都是一个通道，就比如说是哎呀，它可能在那里过不去，它只允许两个，那么你过去的少啊。所以它就比较难纠正，如果就是没有这个铅的多，哎，它是不是都就很顺利就过去了，过去的量多了，它自然而然它就纠正起来就容易啊，效果就好啊。
那就
是
不要出去，不要让铅进去，再避免铅污染是最好的办法。
啊，对呀，所以就是你运气就是很重要啊，你不要出现缺钙的症状。是吗？
先让钙存的位置，不让铅进去。
对，你先不要让你体内有更多的这些东西，这是铅的存在，是吧？比如说，当你就是那样，就是用这下的话去跟别人说的话，别人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其实别人觉得你专业，不是你说给，就是你说给，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说给我听的话，我觉得打动不了我，因为我觉得很表面。就当你告诉我，就是为什么？就你液体为什么是缺钙引起的，我一下子就说哦有道理。而你如果告诉我说液体是缺钙引起的，你磨牙是缺钙引起的，你高血压是缺钙引起的，我就会质疑他怎么高血压会与缺钙有关系呢。但你当你告诉他为什么时候，他就哦对有道理，这是缺钙了，他买不买你的钙。知悉啊，其实你获得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血铅高的话，说排铅，你给他营养干预，你会怎么出？
带铁锌、蛋白质、多种维生素。
告诉大家一个全方，还有 VC 啊。所以这一段信息呢，你就获得这个信息就好了。就是说，如果他就是你要防止铅过高，或者你去排铅的话，那这一个方子就出来了。就为什么？其实，在前面也有跟大家讲过，是吧？在这里头，他都说了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就是因为他们存在了静止性的抑制，是不是？多种营养素是基础啊，是会起到，他们会起到协同的作用的。而优质蛋白是一种无论是营养的吸收啊，还有是转运啊，都是需要它的一种参与的。就比如说载铁蛋白啦，是吧？载脂蛋白啦，它的营养的吸收和转运都是需要利用到蛋白质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哎呀，你有的人吸收不好啊，肠胃不好啊，你看他就没有肌肉，对不对？那你一定就是说，有的人说哎，我怎么不长肉啊，一定要给他吃蛋白质的，因为他要促进其他营养物质的一个转运和吸收，他才能够慢慢长肉嘛，对吧？那这一段的信息呢，首先他给你有做了一个其实意义处理，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要补钙，为什么可能国外没有，特别是家里有留学生啊或什么是国外好像没有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呼声。那其实你就可以从饮食结构啊，就是这方面啊，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最关键的其实你就说一个饮食结构，其实有时候就足够了。然后呢，就是同时说健身意识的事，同时你在这里获得一个什么信息呢？维生素 D 一定是在阳光的参与下，它才可以被你转化和利用的。啊，维生素 D 说你吃了维生素 D， 你要去晒太阳的，如果你不晒太阳也不行啊。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生完孩子以后，为什么有的妈妈会出现脚后跟疼啊、腰疼啊、腿疼啊、肩膀疼啊？就是因为缺钙了，你就知道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是缺钙了。那掉头发了什么，是其实是在提示它整个的营养状态的不良，关键期的认识的不足，这前面已经跟大家聊过了啊。那后面呢，就是说钙其实不仅仅是与你的骨骼和牙齿有关系，是不是前面我们提到过它与什么有关系啊？它与是不是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地质、神经信号的传递都是有关系的，与我们的凝血机制有关系，对吗？ 你看在这里，对，与神经有关系，神经与我们的肌肉与我们的凝血，这里它有出现与过敏有关系，与我们的视力有关系，对不对？那么你就知道所有的过敏性的咳嗽或湿疹也属于过敏，荨麻疹等等，它都属于过敏的疾病，一定要用到钙。为什么？你发现就是说，因为你像是我们过敏会怎么样，是不是红肿热痛啊？其实这钙就有个作用，它会减少你细胞内液体渗出，组织液体渗出，然后呢不刺激你局部出现这红肿热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你组织液渗出的话，就会刺激你局部的组织发生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就是出现红肿热痛。所以你会发现你到医院去过敏是打液体，他会给你开葡萄糖三钙，它的作用就是减少渗出液的渗出，组织液的渗出，减少红肿热痛。那个视力的影响是因为缺钙的话，你的眼压会不稳，那么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视力的问题。晒太阳会让你维生素 D 转化成有身体有用的维生素 D， 能利用的维生素 D， 不是你吃进去这个东西你就能利用的。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啊、脂肪呀、糖啊，你都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对我们身体直接利用，而它要经过肝脏的一个分解重新合成、重新转化成能被我们身体细胞所吸收的所谓的糖、所谓的蛋白质、所谓的脂肪。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那个蛋白质不能直接被你身体所利用。也就是说有句话说什么叫营养，是去你吃进去转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的，那才叫营养，转化不了了呢不叫营养。可是 AD 就是含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D 的嘛， AD 底剂嘛，这样就是都应该孩子出生15天都应该建议先吃 AD 底剂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建议大人去补钙，然后呢因为维生素 D 可以促进体内的钙的合成和利用，就是大人吃了钙以后通过母乳，你看他前面说了每天通过母乳要给到孩子250到300毫克的钙，其实就能满足孩子钙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钙的需求。但是如果他体内没有维生素 D 的话，他为什么要有的人现在你看临床医生给他们开什么一天那个 AD 底剂，一天呢D3，就是这样给他隔一天一吃，就是为了让他体内的钙的一个转化，你只有转化了你才能被利用，你不转化你没有利用。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活性，就是你不要让这维生素 D 是个死的，你是吃了它没活性，你不要让你的这个钙是个死的，你吃了它不转化不利用。然后呢你就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出现枕头，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容易哭闹呢？那你肯定是缺呀，缺钙呀。你为什么我让所有的孩子，我说你给他补充了，你一定要每天带着孩子有一个晒太阳的一个时间的，一开始十几分钟，慢慢半个小时，慢慢一个小时。那你为什么你会发现经常在阳光下运动的孩子，他就是你一看他的骨骼就特别的健壮，而没有在阳光下运动的孩子你就看他就是软塌塌的，他也长但他的硬度不行啊。为什么要补充 AD 底剂啊？所有的孩子出生以前就是15天，现在都是有的就医院就是出生以后7天就要建议孩子补充 AD 底剂。第一就是说维生素 A 就是孩子就是中国的孩子啊几乎都是缺乏的，70%-80%的都是缺乏维生素 A。那维生素 A 的缺乏会增加你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的一个爆发率，所以就是说你要及时的补充，你就会避免这些现象。当然还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我吃了就是没效果呀？那你肯定就是你吃的这产品不行啊，并不是说哎我吃了我就没问题，对不对？好多孩子家长可能都说我们在吃维生素 AD 啦，啊我们有这个维生素 D 啦，怎么孩子还会出现一些症状是吗？那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母乳给到孩子钙，所以你给孩子去补充，因为母乳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分泌是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就是你就只要你知道就是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钙的摄入过多与这个难不难好不好生没关系，因为它好不好生与它是什么，与它的产道啊，与它的这个胎儿的大小啊，还与这个产力是有关系的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对。与钙没有直接的关系啊。